收录品味圈之逍遥谈 Selina。
冇错啦，八月第一日星期咧，又系请嚟列治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嘅。早晨啊 ，Wendy。
早晨 ，Selina。
Wendy， 我知道咧，有啲中文嘅读书会，不如同大家介绍一下。
好啊，我哋主要系推广阅读嘅，咁我哋图书馆咧就好欢迎大家嚟参加我哋嘅中文读书会。我哋有三个，有粤语啦、国语啦，同埋台语读书会，都会定期开会讨论睇过嘅书嘅。我哋亦都欢迎其他读书会嚟借用我哋嘅读书会。藏书，但系预先要登记咗读书会个名同埋会员嘅资料。咁中文读书会藏书，我哋有50多种，都系一啲中港台嘅小说，每种有10本，咁借用期系6个星期嘅。如果想知道多啲详情咧，可以同我联络。
嗯哼，咁啊，细路仔嘅暑期读书会又点样咧？
我哋有一个有奖嘅征文比赛系。俾啲兒童讀書會嘅會員嘅，咁係俾啲4歲至13歲嘅小朋友，佢哋可以寫一篇最多200个字嘅文章，講講列治文公共圖書館點樣幫到佢哋。咁喺8月29日之前送去任何一間列治文公共圖書館。咁有4位得獎作品咧，將於9月2日公佈嘅。咁每人可以得到1張50蚊嘅 Richmond Center 商場嘅禮物卡。
嗯哼，好啦，今日你都讲一个同女性有关系嘅一本书。
系啊，呢本书叫做《贞洁只是个传说》，你不知道的明清寡妇故事。咁作者咧就系叫刘佳同埋周晶晶两位，系2016年嘅繁体字版嘅。咁呢本书咧系讲明清时期寡妇嘅众生相，第一部分咧就分析中国女性地位嘅演变，第二部分系关于寡妇嘅生涯规划，当中又加插一啲真实嘅故事或者小说中嘅故事以作说明。咁喺上古嘅时代咧，人类咧就只知道其母，唔知道其父，性行为咧就随意开放，两性关系系冇任何约束。婚姻关系松散，乱伦同埋群婚普遍。咁群婚啦，可能系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。咁呢个现象咧，就带嚟咗好多问题，譬如财产嘅流转同埋继承啦，近亲结婚令到啲孩子嘅品质下降等等啦。但系随着文明嘅进步咧，渐渐就加入咗血缘禁忌同埋辈分观念啦，确立咗一夫一妻关系。咁当男性血缘成为私有财产继承制的依据之后，男性的地位就增强了，相继女性的社会、政治、家庭权力又渐渐下降，形成了女性备受压迫的印象。贞洁这个词语上古时代是没有这个概念的。贞是占卜用的语，与贞粗冇关系，后来先至变成咗女人对婚姻同埋丈夫嘅信用。而节咧系男女都要承担嘅道德责任，即系操守啊、气节啊，或者喺面对困难嗰阵咧坚持原则。咁贞洁成为束缚女人嘅枷锁，系男人成为主导者后嘅事。据说周武王伐纣嗰阵就话。聘雞無神，聘雞司神為家之所，意思咧就係母雞喺早晨嗰陣時啼咧，就屋企咧就會破敗。比如女性當權顛倒陰陽，導致國家國亡家破嘅。咁呢種講法開始侵蝕女性嘅權力同埋地位。喺先秦嗰陣咧，貞潔只係一種結婚女性應該遵守嘅文明禮貌。嗰陣寡婦或者官夫再婚係好平常嘅事。政府仲有个主管官夫寡妇嫁娶嘅官员添。虽然儒家嘅三纲五常、三从四德历史悠久，但喺先秦嗰阵，由于社会动荡，儒家思想仲未占据统治地位，所以对女性亦都未有好大嘅约束力。但男人对处女嘅情结，令到佢哋觉得女人越清纯越好。到咗宋代咧，理学家对贞洁嘅要求越嚟越高，甚至乎饿死是小，失节是大嘅程度。贞同埋洁变咗同样咁重要啦。咁喺西汉嗰阵咧，儒学家刘向咧就出咗一本书叫做《列女传》，目的咧就系将当时一啲杰出嘅节妇、列女同埋贞女嘅事迹搜集起嚟，俾嗰啲后宫女子树立榜样嘅。 当时节妇指那些高尚行为的女人，但到了明朝就变成夫死不再嫁的女人。烈女呢就是夫死殉夫的女性，至于贞女呢就是未结婚守节的女仔来的。在汉朝那阵呢，史学家班超呢除了写汉书之外呢，还有一本叫做《女诫》的大作。女诫有道德伦理观念部分，譬如男尊女卑，妇女不义色，三从四德，但亦都有啲实践嘅攻略嘅。作者认为呢本书系女性版嘅口吃学，教啲女人点样将自己嘅心锻炼得更坚强。佢亦都系一本婚姻职场攻略书，视婚姻为职场。咁啲女人就是妻子，是一个职业来的，照顾好丈夫是他们的工作，他们必须和老板，即是丈夫，和其他同事、老板的亲戚朋友打交道，建立良好的关系。班超提醒女人千万不要将丈夫当作情人，应该当他做老板。
哇，这些口黑学真的
是。是啊，书中提到的攻略呢就包括第一，对老板要敬顺，不可以顶撞他，要学会知足常乐，这样才夫妻长久。第二呢，态度要敬业，要早起夜睡，整理家务，祭祀祖先，敬业地完成职工作。第三呢，就凡事要忍让，遇到啲好嘢呢就要让俾老板，受咗委屈呢就唔好争辩，有成就呢要归功老板，有果实就勇于承担。总之女人一定要卑弱
谦卑，
系啦，
低调。
咁第四呢就係提升个人价值囉，唔好拉帮结党，咁要提升自己嘅四德，包括妇德、妇言、妇容和妇功，即是打扮得体，讲嘢有分寸，善解人意，勤奋打理好家庭，行为举止要端庄，待人接物要大方得体，做丈夫的贤内助。第五呢，女人也要学习，要充电。女子应该受到教育，不断地提升自己，因为如果夫妻的思维不在同样的高度，妻子就没办法了解丈夫，帮他分忧解难，做个贤内助了。女界呢就很可惜，不可以平息人对贞洁的争议，直到唐朝有两位姊妹，大家姐宋若新，亦都叫做宋若华，写了一本《女论语》十篇。妹妹宋若超呢就将她加于注解，令到她更有条理。两个人呢都是才华横溢，是典型的女强人，他们发誓不嫁人，以学问为父母扬名。这本《女论语》呢以男人思维教育女人的，教育法则包括：第一，听丈夫话，感情上关爱，生活上关心，身体上关照。第二，女性要最重要的道德呢就是清贞，即是忠于老板。清即是端洁安静，贞即是纯一守正。怎样做到清贞呢？
是
行莫回头，语莫牵唇，坐莫动室，立莫摇裙，喜莫大笑，怒莫高声，莫窥外壁，莫出外庭，男非眷属，莫与通名，女非善属，莫与相亲，立身端正方可为人。咁佢亦都强调从一而终嘅，夫死之后要守贞。咁三呢，能者要多劳喎。
係。
佢呢好详细咁列出妻子嘅，係呀，包括纺织、销售手工织品、制衣、缝补等等。总之呢係既能顺从听话，又能赚钱养家。
哇。
书入面呢仲有好多反面嘅典型，即
是反面例子，
是不可以偷懒，针、
okay、
线不可以粗糙，不穿破损的衣服等等，亦都有些恐吓的、譬如不听我话你就会被人批评，吃不好，穿不好，丢娘家的面，周围的人都会笑话你的。
哇、
第四呢，要学礼讲理，即是对女性的站 行坐都有详细的要求，他主张女人老老实实地留在家，因为出外探朋友的规矩很多，处处不便，真是相见不如
不见、
不见了。
是啊，
那到了宋朝呢、有位进士叫袁彩就写了一本叫做《袁氏细范》，他似乎比宋若新和宋若超怜香惜玉，他以家为重点，主张维护家的稳定和提高家的品质。对于婚姻呢，他主张听父母之命，但必须要有自知之明，考虑两个人的样貌、智慧和家庭背景是否登对。他劝男人呢，如果想要幸福的家庭，就必须关心痛锡个妻子。他亦都警告他们，身边美人太多就容易招来灾祸，破坏家庭生活。男人呢，就必须为他们身后事做好准备，譬如家产分派要公平，为妻子安排出路，才可以将家维持下去。如果没有小孩，可以依照规矩过继其他人的小孩。在某些特殊情况之下，他亦都不反对离婚或者再婚的。到了清代，对女性是最苛刻的了。士就强调七出之条，
哇，包括七样嘢，
系啊，不信父母，无子，淫道，有恶疾，口多言，亵渎。咁呢七出成为法律规则，咁男方可以用其中嘅一个理由单方面同妻子离婚嘅。而女德嘅范围咧，亦都增加咗，孝敬老人啦，和睦叔妹啦，勤俭节约啦，只要屋企闹矛盾咧，都系妻子嘅过失的。另外咧，男人最反感嘅咧就系妒忌，因此就将妒忌列为恶德之首。他们觉得三妻四妾没什么不好，不明白妻子为什么会妒忌他们。他们视妻子的妒忌为前世宿怨。他们又崇拜贞洁，妻子必须守身如玉。不过由于要求过高，大多都很难实践。清代政府鼓励寡妇守节，主要是从经济方面的考虑。在动荡的时局，民不聊生，寡妇如果改嫁，那留下的孤儿公婆谁来照顾呢？于是他们就用一些策略小计，就给了一个荣誉，立个贞节牌坊给那些守节的寡妇，就解决了很多社会的问题。
所以那时候是贞节牌坊。
是的。至于寡妇改嫁或者守节，都有很多考虑因素。因为如果丈夫死去，咁丈夫系有钱，而佢哋又有细路仔嘅咧，生活不愁，好多都选择守节，因为改嫁又要净身出户，一分钱都唔可以拎走。再加上再嫁嘅丈夫对自己好唔好，好难讲嘅。咁宣布守节嘅寡妇咧，可以受到法律嘅保障。不过守节亦都唔容易，因为孤儿寡母容易俾人欺负，为咗争夺财产咧，其他人可能会强迫啲寡妇再嫁。为了保护自己和财产，有些寡妇会招一个入赘的丈夫。寡妇想找对象不难的，其实很多男人都不介意娶一个寡妇，因为他们的聘礼比未结婚的女仔低很多。如果他们样貌漂亮，就更容易找对象了。清代有一个特别的风俗叫做冒青，就是 未订婚的女仔和一个死去的男人订婚，就成为了男家的人，亦都是一生守寡。
哦，即是那个男人是即死了的。
是是。这本书的资料很详尽有趣，文不通俗易懂，还带有流行的网路的术语，只是有很多关于其他朝代的人物和事件的时间都没有讲明，读者就要自己去找资料了。编排是根据题材，有些地方可能会重复。作者刘佳是北京人来的，他1979年9月出生，2005年在河南理工大学那里毕业，得到管理 学士的学位，2008年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得到历史学硕士学位，之后就带中国首都师范大学那里得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。目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工作，专研究中国近代妇女史和边疆历史，他亦都是韩国中国史学会的会员。另一位作者周晶晶是中国北京师范大学课程和教学论的硕士，现在在敬从职业 高中任语言的教师，曾经发表过很多学术论文、时事评论和散文。
嗯哼，咁大家有兴趣知道下精结呢一样嘢咧，咁就一定要了解下呢本书啦。咁可以喺图书馆嗰度咧系借阅。今日非常之多谢阿 Wendy 同我哋介绍，多谢晒，
多谢 Selina。